营业员一声快拦住他，门口执勤的保安差时间一拥而上拦住了杨远辉。对不起，请你再过一下。杨远辉无奈，再过结账口，电子报警器又嘟嘟嘟地响了起来。保安发现他口袋边沿儿微露的丝袜子，责令他自个儿拿出来接受检查。杨元辉伸手一摸，等抽出口袋里被周若冰悄悄藏进去的那包丝袜子的时候，顿时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来。保安们一声吆喝去办公室，便雄赳赳气昂昂的将这人赃并获耍滑不得的痞子大律师押解进了超市经理室。周若冰一步跨进超市旁的小酒店，又抿着嘴好笑不已。周若冰很快地发现裴振庆正在张望，忙上前招呼，严谨地将他转移到夜深人稀的江岸边说话。谈话中，裴振庆仓皇而紧张地告诉他，今年初以来因为 KH 收购后突告亏损而濒临破产，引起了他和徐小晴的怀疑，为此两个人达成默契，上下结合，分头搜集某些领导在该项经营活动中贪赃枉法的证据。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徐小晴首先被人给察觉了，旋即遭到了谋杀。惶恐之际，他裴振庆很快地发现自己也被人暗地跟踪追查，所以才仓促出逃。那你现在应该回来揭发举证，把他们送上法庭啊！啊，不不不不，你身在室外，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心狠手辣，而且背景强大呀。裴振庆尤气而惶恐地说着，我从报刊上得知你胜诉之后，本想来找你为自己为小晴讨还个清白，但我又怕你难以摧毁他们的黑幕，只要留下一个，你我都会深遭不测。周若冰问，那你现在怎么想到来找我呀？裴振庆倏然感情悲伤，缅怀的哀叹，那场煤气泄漏事故啊，一下子死了六个。那个新婚后怀孕的曹秀珍是我推荐的三八红旗手，而徐小娟又是我招工的时候亲自向技校要来的，才19岁。裴振庆眼角噙着泪水，乔站长乔师傅也死了。我们以前在节假日还经常在一起喝酒谈心，那都是无辜的好人呐。裴振庆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周若冰心绪紊乱，裴振庆抬眼还想说什么的时候，猛然间发现马路对面停靠着一辆小车。他裴振庆突然非常的慌张，我们被跟踪了。周若冰回头也一惊，这不会吧？不不不，有可能，他们无孔不入，这我知道，我好歹在大华待了将近20年呢。他说着下了决心，这样吧，我把电脑软盘交给你，里面有我和小晴获取他们贪赃枉法的犯罪线索，你可以去追查。说着他将软盘交给了周若冰，我走了，我会设法再和你联系的。一辆出租车驶来，裴振庆伸手拦下，交代说，你也快离开，谨防万一呀。周若冰答应了一声之后，裴振庆已经上了出租车，迅疾地离去了。周若冰注视着对面的小车，稍事考虑之后果断地向他走来。他走到小车旁张望了一下，脸上忽然飞起了红晕。车里一对 老男少女正在搂抱着亲吻，这会儿骤然分开，吃惊地望着朱若冰。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莲花超市往哪个方向走啊？朱若冰急中生智，女青年不耐烦地信手一指，往左。朱若冰说了一声谢谢，赶紧后退，伸手扬招，跳上一辆夜巡的出租车，撤离了现场。现在周若冰计划赶去公安局，等着和刘志明、滕丽会合，连夜检索裴振庆交给他的软盘。一路上，周若冰为这次机智地摆脱了杨元辉、取证成功而感到欣慰，一直开心地想象着杨元辉被超市保安逮住之后接受盘查的狼狈，笑逐颜开呀。杨元辉的处境并非周若冰想象的那么糟，他的能说会道很快的让超市值班经理信服了，做出宽容的处理，免于处罚，付款走人。杨元辉自有一肚子苦处说不出来，出门上车以后立即打手机和莫名联系，但他说话还挺有水准，是以法律顾问的名义紧急通知保安部不必再派人去海洋酒吧保护重要证人。莫名惊问其故，但回答是皇冠律师缺乏爱情道德，对他不忠，改地方和别人幽会去了。莫名听完之后苦笑，那么看来你是三流的男子汉啊，终于玩不过一等一流的周小姐啊。消息迟到了，我没有办法取消派遣的保护了，那怎么办呢？杨元辉颇觉后悔的时候，莫名却在电话里回答干脆，好办，你明天一大早上公安局把我保释出狱。杨元辉有些吃惊问，有这么严重吗？绝对，金大龙保护不了别人，那就只能受别人保护了。莫名倒是欲惊不慌，镇定自如地笑着说，明天呢，我在拘留所等你啊，最好别让我等到中午，吃上两顿格子饭。海洋酒吧里，滕丽和刘志明穿着便衣在谈情说爱，静静地钓鱼。邻座的赵薇则穿着米色的风衣，戴着金丝边的眼镜，那副模样酷似斯文儒雅的裴振庆。不多时，金大龙出现了，颇有犯罪技巧的他临时找来了个同伙，假装着酒醉步履踉跄，搀扶着他的同伴配合着演戏，取笑他喝多了酒醉了，我醉了，你瞧着，我再喝一瓶威士忌。金大龙醉意十足的狂笑着走到吧台，给整瓶的威士忌。老板见是个醉汉，稍事犹豫，金大龙掏出了百元钞，啪的往台上一放，给整瓶，我付钱，不然我付你一个巴掌。老板无奈取出了酒瓶，金大龙打开了瓶盖喝酒，眼睛却斜视着那个裴振庆。同伴上前阻拦，也大着舌头醉话含混，你别打肿脸坑胖子。一语未了，金大龙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妈的，你小看我，我让你变他妈的给胖子。同伴暴怒，你敢打我，看我揍你。同伴猛击一拳打在金大龙的脸上之后，金大龙当即反击，两个人混战间，金大龙猛然地将酒瓶子砸破了，霎时间砸破的瓶身 恰似一柄锐利的平剑。一旁观察形势的藤利知其用心，紧张地站起身来的时候，警长立即把他给摁住了。现在抓他什么？酒后肇事。藤利明白了，这小子是行家。说话间，与之殴斗的同伴佯装无意的向所谓裴振庆身后且战且退去。金大龙向同伴递了个眼色之后，用手上那把握的平剑突兀的刺了过去。同伴紧急的闪身，金大龙的平剑直刺裴振庆的后背心。藤立惊跳起，几乎小心。说时迟那时快，化妆成裴振庆的赵薇猛然的起身，一个急转身，金大龙的平剑扑的插进了他的左手臂，而他右手急探一把扣住了金大龙的手腕。霎时间，藤立和警长冲出了餐桌，藤立快如闪电从身后扑倒金大龙同伙，刘志明则飞身抢上，协同赵薇死死地压住了金大龙，给他上了手铐。刘志明出示了证件，警察赵薇却正儿八经地开始向对象宣告权利。末了，警长向老板说了一声打扰之后，将金大龙和同伙押出了酒吧，带上了警车，赶回局里突击审讯。刘志明多了个心眼儿，让藤立通过互联网去查询着大华保安的来历，自己和赵薇则将金大龙带进审讯室。警长刘志明说，你好像很内行啊，啊，假装酒醉行刺裴振庆，受谁指示啊？可金大龙也朝他狭笑，我酒喝多了，难道警长酒也喝多了吗？赵薇火爆的训斥，放肆。刘志明劝阻赵薇，哎，你让他说嘛。但金大龙朝着手臂挂彩的赵薇歉意的一笑，解释，我酒醉和小三子打架，谁知道他这么灵活，闪身躲过，伤着了警官啊！不好意思啊。赵薇没有好气地问，你既然酒醉了，那怎么还要上海洋酒吧呀？金大龙对答如流，醉鬼不怕醉吗？还想过把瘾呢？刘志明敏锐地问，你以前有犯罪经历吧？金大龙一愣，没有啊，没有。我看你很老练呢，我是保安嘛，第二梯队，向你们警官学习呀。原来这个小子智商也不低。赵薇正思想的时候，藤立走了进来，向刘志明耳语，并递上网上下载的资料。刘志明浏览了一下，索性让藤立来审讯他。藤立坐下之后，倒也干脆，给你个机会，你知道什么叫网上追逃吧？金大龙顿感惊愕，傻傻地望着藤立，怎么还不说真话？你不说我替你说喽。藤立笑着说着，金大龙横下了一条心，死猪不怕烫，你说吧。行，你真名黄金龙，年龄26，不是河北沧州人，而是河南嵩山人，是不是？金大龙却问，电脑上还说什么呀？1997年7月19日，你在家乡为你小舅子出头打群架，用一把三角锉刀插进了同乡黄海的背心，而后你畏罪潜逃，隐姓改名逃到了本地，1998年进入大华，居然穿上了保安制服， 这互联网提供的资料没有错吧？金大龙沮丧了。没错，我是杀人犯，给你们抓好了啊，好歹呢也逃不过一个死。那你们就别多问了，把我送回老家枪毙吧。金大龙无所谓的起身，但被警长喝住了，坐下，让藤警官再给你一个机会。金大龙坐下，心态错综地问，还有什么机会啊？藤立说，对，那位被你捅了背心的黄海，因为警方及时赶到，送去了医院紧急抢救，现在呢还活着。金大龙惊诧不已，哦，黄海他还活着？你下刀够狠，一刀穿透了心脏，还好医院给他做了心脏修补手术。藤立取出了从网上下载的受害人黄海现在的照片，让他自己看。金大龙接过细看，这小子还发福了，白白胖胖啊。藤立说，你应该感谢当地的警方和医院，救了他的命，也救了你的命啊。藤立恰到好处的提问，现在你愿意和我们合作了吧？金大龙低头想过，抬起眼时满脸真实的说，三年了，我吓得不敢给家乡报个信息，这回想死我娘了。警长趁热打铁，那为了你们母子的一份思念，你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保证平安地送你回老家，也可以和你那儿的警方联络，说你的立功表现，减轻处罚。金大龙当了几年的保安，知道眼下的情势该怎么掂量。黄海没有死，他就有生路，抓住眼前的机会，亦或还能够争取个从宽处理。于是他把莫名指示他赶去海洋酒吧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警方取得了金大龙的口供，决定以涉嫌谋杀罪将莫名逮捕归案。恰巧周若冰也赶来了，报告自己顺利地和裴真庆接头，并取得软盘。刘志明当即决定让藤立安排周若冰去公安招待所，用那儿的电脑查看徐孝琴和裴振庆的检举资料，他和赵薇紧急出动拘捕莫名。当警长和赵薇赶到大华保安部的时候，躺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的莫名笑吟吟地起身迎接，你们总算来了，不然我真的想回家了，就怕被你们误会我畏罪潜逃。警长说，你有心等我们，那说明你知道自己涉嫌犯罪喽。莫名却连连摇头，不不，那是因为我了解你们公安的水平了，对法律一知半解，见风便是雨，也不分青红皂白。怎么，你也这么嚣张？这个世界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赵薇苦笑着亮出了手铐，莫名却说了一声，别急，公事公办，让我看一下你们的拘捕证吧。警长出示拘捕证，莫名很认真地看过，一笑了之，便去翻抽屉。赵薇一摆手枪，警惕地喝住，别动，别紧张，我是把文件放好，明天还要回来办公呢。他边说边将文件推放整齐。警长又好气又好笑，你好像太乐观了吧，莫部长。莫名正色地说，对，非常乐观，本人没有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所以我保证48小时之内你们会放我回来。说着他主动地把手伸给了赵薇，来，我做点牺牲，给你过把瘾，体验一下共和国警官的威风感。赵薇 啼笑皆非，和刘志明一起将他押上了警车。莫名打了个哈欠，忽然提出建议，把他押到警局之后，请立即送进牢房。警长纳闷地问他为什么的时候，莫名口气坚决地回答：我会充分地使用沉默权，给自己也给你们争取时间，早点睡觉。警长和赵薇面对着大华的保安部长，欲笑不能，欲恼也不得。把他带回局里之后，也真的把他安排进拘留室睡觉。等天亮之后，让他见过他的委托律师杨元辉之后再问案。对莫名的拘留措施执行完毕，刘志明立即赶去公安招待所客房，向周若冰和滕丽打听软盘检索情况。一到那儿，周若冰便兴奋地把他扯到电脑前，给他一份天大的惊喜。裴振庆和徐小晴秘密截获的资料，不仅对大华在 KH 收购过程中贪污受贿的犯罪现象进行了充分的揭露，而且对那些在钢铁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徇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的罪犯也逐一进行了检举。其资料记载之详细，不仅时间、地点、项目、涉案金额清晰明了，而且所涉人物之广，除去李建国、杜其圭之外，还另将供应、运输、检测等科室部门的不法分子尽揽其中。资料揭露的系列犯罪案件多数已经证据确凿，而尚待证实的也有明确的调查对象及调查线索。一张软盘分量千钧，足以使大华集团内部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一头栽下青云，也难怪他们闻风丧胆，要对徐培两个人除之后快。面对这以徐小晴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反腐败重磅炮弹，警长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当下做出决定，由周若冰和滕丽连夜对资料进行复制编辑，而他则亲自和检察院、国资办等司法联合调查小组联络，通知他们天亮之后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采取的行动。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